创世纪的一章的二十六节，创世纪一开始哈，他就开始讲到了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呢，他只花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只花了一章，一章半啊，讲了这个神的创造。然后神的创造里面呢，前面的我们先。不看啊，那我们先看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造人，就是二十六了，一章的二十六节，神说呢，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然后呢，如果你有兴趣读一下一章的一节到二十四节呢，到二十五节，你会发现神造其他的所有的活物的时候，他没有说这句话。
嗯，
这里就区别了人和地上一切的生物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按照我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是这么说的，神没有说呢，他是老虎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没有的。
哎，问问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那我们是指
三位一体的神
啊？
对，因为神是个复数啊，
神是个复数，
对，它是三位一体而已。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以后再讲，我们今天是一开始是讲这个最初的第一课，就是自由意志。所以神的形象和样式啊，包括很多方面当中呢，最重要的一面呢，就是自由意志啊，就是呢，他有完全的自己的选择的权利，而且呢，这个权利是出于灵的，它不是一个肉体的。出于灵呢，比方说呢，动物哈，动物也会看见骨头，它会往前跑。你看起来好像是自由意志哈，但它呢，它出于本能的。像我们人也会这样，比方说呢，有一个东西冲着你眼睛飞过来，你会怎么样？你会闭眼，你会用手挡，这个是本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呢，如果你躲开，你背后你的孩子会受伤，你会怎么办？你会选择不躲开，这就是自由意志。大家能体会吗？你可以躲，你的本能告诉你怎么样，你要躲，一个东西朝你飞过来，你为什么不躲呢？这是你的本能，动物也有的，这是你肉体告诉你的。但这个时候你转念一想，不对呀，我躲开，我背后孩子就完了，我决定我不躲，我扛一下，我打，这就是自由意志。所以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当中的第一，这是他的形象样，他还有很多哈形象样式，我们以后再慢慢再他是尊贵的，所以我们人是有人权的啊，神的形象他是很尊贵的啊，他还有什么，他是爱啊，他是舍己的，他有很多的特点哈，那第一，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如此重要哈，若没有这个呢，你很难再往后面再讲下去。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载体。它什么叫载体呢？比方说呢，若没有自由意志呢，就谈不上罪，也谈不上爱。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比方说我呢，我经常夸口，我说我家的孩子呢特别听话，从来啊。告诉他不玩刀啊，他就不玩。我这样的一个说，我说的这样一个 statement， 这样一个话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家里要有刀，对不对？他可以选择，对吧？那如果你跑到我家一看，我家一把刀都没有，你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个成立吗？是不成立的，他必须要有选择的权利，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什么？我不能吓唬他，我要真的交给他，而且我也不能盯着他，对不对？就比如说呢，我天天在后面跟着这孩子，他但凡一伸手，哪怕这个往刀上的看两眼，我啪啪两巴掌。
嗯，
你觉得他最后会摸吗？他不会。我得什么？我得真的有时间跟他不在一起，对吧？我在厨房忙事儿，我把刀放在寝室里，他可以自己去。或者说我真的也不在的时候， 我跟他说，他完全经过他的自由意志的想法，脑子他想了，我决定听我爸的，我不玩道，这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刚才讲的罪的事情啊，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就讲到爱呢，也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特别需要的就是什么？爱，夫妻的，孩子的，亲人的。那如果说我那电脑呢，特别爱我，他每天早晨都说我爱你，你觉得有意义吗？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我写了个程序，我写了个程序，每天早晨到八点他就说。然后你发现呢，你孩子呢，你女儿呢，一年也不跟你说一次，你儿子呢，三年不跟你说一次，冷不丁他说一次哦，哦，你好感动的，哎呀，心花怒放。为什么心花怒放？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吗？是因为他在自由意志里自愿说的。那个机器很生气，我三年说了这么多次，你怎么不心花怒放呢？因为它不是自由意志。所以这个从创世纪开始啊，讲到神造人的时候，这个铺垫就开始出来。你看他讲到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他就开始讲人了。所以你看他神对其他的事情，他其实不是那么在意的，对，他不是那么重视。我们人呢，你换你来写这个创世纪，您可能前面要花好长的时间啊，讲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天马星座是怎么回事啊，那里这个有多少多少，我做了多少多少事，那个伟不伟大呢？当然伟大。我们人到现在呢，连太阳系还没出去呢，如果你能够造个银河，你能造个宇宙，你简直不得了了，你是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奖。人肯定会把这个摆在各种科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对吧？写个千八百页的都是觉得还短了，才开了个头。神只花了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就了了，而且这二十五节啊，还有他的目的。以后我们来讲，他其实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主，让你不要去拜偶像的，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你今天要去知道神的冥冥之中他是有的话，你要看他的宇宙万物的创造，这是罗马书一章就讲了。
对。
对，所以他讲创造都是跟我们有关系。他你看他一点都没有讲什么恐龙怎么回事，什么天马星座，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金星卯星是怎么，他一点也不讲。就我们的科幻片老喜欢去想，因为那是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一点都不需要知道。但他为什么要讲他造了植物是怎么造的，动物是怎么造，这个真的跟我们有关系。这关系就在哪呢？就是你不要去拜他，全是神造的，而且是各从其类。讲这一点就够了，你就知道不是进化就是造的，各从其类。全世界的狗都是一类，全世界的猫都是一类。
我也觉得就是进化论一点都站不脚。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没错没错。所以你会慢慢的你会知道呢，神的创造你就能知道，从里面知道的，哎，它是真的。然后呢，如果神的确认为这个东西对你的生命很重要的话，他会花很多篇幅。但是从一章二十六节开始往后呢，他就进入到一个主题了。人犯罪堕落。哇，那然后整本圣经六十六卷书就在讲这一个主题。若你是一个谦卑的读者，你就会开始分辨出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比方说呢，一个家里你们都是做父母的，对，我们都做父母。你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会把那最重要的话，你会不厌其烦地讲。什么最重要？比方说呢，他上学的路上要过一个马路，那个马路是六车道的，你会怎么办？你每天叮嘱他一次，叮嘱他什么？不准闯红灯，绿灯在过马路，对不对？然后绿灯的这个时间不够了，不要去抢，你会讲得很细的，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不能容许它有丝毫的差错。你不能说呢，过马路小心点啊，一句话也是讲啊，是不是？就像他说，我造了宇宙万物各从其类， 一句话也，你说各种行为就没了。我们家那是纯种的藏獒啊，我们家是那什么，这很重要对我，对不对？那是那这个这个狗狗很名贵来，那个狗狗很小巧的，神一句话就解决了，各从其类。为什么？这就像你跟孩子做早饭一样，都是吃的嘛，各从其类嘛，这就是吃的。你问妈妈这是什么？这是吃的，吃了就好了。这个东西。你问那么清楚干啥？对吧？这是什么什么素材？那这个不重要，你吃下去你就你饱了，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你也知道什么，你做给他的是好的，他不需要知道太多，他吃就好了，他吃饱了就行，吃饱了没饱他自己不知道吗？他知道他吃饱了，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你要一直盯着他，劝他过马路，而且是六车道的，你知道他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知道他很可能会什么？他可能看手机。对不对？哎，他在叮铃当啷的看手机，你说过马路不准看手机，对，你有很多的对他各种各样的条件都出来了。他可能什么跟同学玩球，哎，这个踢踢踢，那马路上不能踢，没错吧？
嗯，
你为什么把这个事讲那么细呢？因为这是要死人的。
嗯，要死。嗯，
大家能清楚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个关系，他要把要死人的事情讲了整本书。是谁要死？神要死吗？不是的，天使已经有堕落的，有在天上的，已经分完了，跟谁有关系？跟
我先造的天使吗？
他先造的天使，对，他甚至在这个书，他都是在里面，他才你的间接的知道他是先造的天使。
有多少天使？
他没有启示、
哦、
对，这就像那个天上有多少星星一样，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是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他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跟你有关系的他一定会好告诉你。 对，
对，
这就但是我们呢
好奇，
我们特别好奇，我们特别好奇，他不是说不告诉我们，而是呢有些东西呢我们真的还太小，还不能明白，就像电是怎么回事，你没法跟孩子解释清楚，但是呢他有些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呢，妈妈和爸爸讲得太对了。然后神从什么时候开始讲起呢？就是从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开始讲起，就是我们先得得救。因为你先得救了，先进了这个家呢，后面呢，你想知道他都会告诉你，对吧？就像呢，你若不让孩子穿马路这件事情搞定了，他都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别的。
嗯，
对不对？只要有一次嘎就完了，再没了，他想问你什么吃什么菜，去哪玩都没机会了。他现在天天追着你缠着你，哎，我明天去哪玩，你都知道这些怎么样，这些不重要，有你就有这些供应，但问题是他就在路上乱玩，他就可能没有机会再跟你有这个进一步交流的机会。这就是圣经唯一的道理，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整本圣经啊，其实都指向了这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读书之前啊，当我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去看那个比我们大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犯这个错，我们都会抓住当中一点来把它说成那个大的东西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样大的东西，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盲人比象要小，所以他一定会犯盲人摸象的错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比神小，我们也容易犯盲人摸象的错误。怎么样解决这个错误呢？你一开始就从象的角度来理解它就好了。
嗯，
对不对？你先要建立一个概念，它是一只象。
嗯，
阿门。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先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它是一个神，
它是神，它来救我，这是他要讲的。你不能拿起这本书你就开始读，读了以后呢就摸着象就开始摸，摸到绳子以后，摸到尾巴你就说是绳子，然后结束了，然后天天跟人说象是绳子，这就很糟糕了。圣经也是一样，你翻开来就读，读完以后你说，哎呀，读到耶利哥城，哇，这神好厉害的，把人都杀光了，这神是很凶恶的，然后开始跟人讲，这就很糟糕了。你要先
他在那些各个支派的形成，
对，就是每一个人呢，我们在有生之年啊，时间的如此之小之短，而且呢再加上呢我们还被这世上的事所吸引的厉害啊， 就我们拨出来给神的时间本来又更少，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情绪有波动，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啊，甚至还不如盲人摸象摸到一个腿的，还能认真去摸个腿，真的非常有限。就像我们孩子丢了，谁负责找？是爸妈负责找，不是孩子负责找回家。神也是一样，神负责把一切的启示讲出来，这个启示就在圣经里，已经启示完全了，而且历代的圣徒已经把它都解开了，就告诉我们什么像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就像呢，你不需要自己再去摸了，你知道这是一头象，象是怎么样的，你要用象的角度来理解，就不会再犯错了。然后你摸到绳子，你说哎呀真的太对了，这就跟书上讲的一样一样，它的尾巴就是这样的，能理解吗？对不对？然后你摸到它的耳朵，哎呀这又跟我这个书上讲的一样的，你看它耳朵就像大蒲扇一样，圣经也是一样。当你明白这本书就在讲耶稣基督要来，我们犯罪堕落了，他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他以后复活了。你当你明白这个，然后你看啊，每一卷书它反反复复都是这样的，它都在讲这个主题，然后你这本书读的就对你有益处了，否则的话呢，这本书读的就像盲人摸象，对你是绊倒你的，绊倒到最后呢，你逮着谁都说像就是一蒲扇啊，就是一柱子。
所以在世界上很多人说哎，圣经我读过，
对，
就神话故事，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开篇啊，第一个我们想跟大家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是个系列的福音的就是初级的课啊，因为之后只要碰到这个每两周下面讲中级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边讲一个初级的课程。那这个课呢，目的就是从最初的最基础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圣经在讲什么，福音在讲什么，这个其实可以不厌其烦的讲，因为圣经它真的每一部都在，每一卷书，我们有一个历史上的大圣徒，他说我在每一页都能看见基督，我相信这一点啊，虽然我现在做不到啊，当他细读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每一页都看见了基督，所以我们刚才看见这个神说他照着我们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然后我们接着往后翻啊，翻到第二章，然后呢第二章的讲到第十八节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造成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根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啊？我们都知道前面我们跳过了一个，就是神是用尘土造了亚当，然后吹了一口生气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一开始造了一个园子给他做这个吃食，在就是食物都从那园子里面。这些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你会把婴儿床，你会把奶粉先预备好，没有哪个妈妈说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才想起来去买婴儿床和玩具的吧？有没有这样的妈妈？应该没有吧？没有，你不会糊涂到这个程度吧？我们神也是一样，他先把东西造好，园子好了，树好了，走兽好了。为什么前面五天造这些？因为那是玩的呀。所以你要知道，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你千万别把自己跟他摆在一类。跟他摆在一类的，就相当于你发现你儿子呢，总觉得自己和你跟那个你给他买那个小熊玩具是一个档次的，你就觉得这孩子好像有点问题啊，这个是不是傻了还是怎么样？他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熊，就那个毛绒玩具，不对的。神一开始造的这个园子，就是给人享用的，给人玩的。为什么？因为人 在孩子在妈妈眼里宝贵啊，在父亲眼里宝贵啊，
嗯，
我要让他喜乐啊，我让他高兴啊，所以我造这么些，我让他吃饱啊，造这么些。最后呢来到了一个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场景，他现在只有一个人，神说不行，有两个人。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两个人？
两个人才有爱的爱的链接，
做饭然后就不那么寂寞，跟他一样的。
这就讲到了，对，这就讲到了一个特别，除了自由意志以上哈，就进到了一个什么关系，关系。所以人有了自由意志以后呢，他下一步呢，神要告诉他的一个功课呢，就是关系。关系在神眼里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呢，他是放在最后再来解决的。前面造很多，甚至造完亚当都还没解决，都没到关系的程度。你有注意到这个点吗？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啊，有一次讲到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我知道神啊，最看重的是女性，在神眼里最宝贵的是女性。
最后造。
对，因为他最后造的，因为最后越到后面越高级嘛，是吧？先造的植物嘛，动物比植物高级嘛，对吧？然后什么鱼啊、鸟啊什么都差一点嘛，后造走兽的嘛。你看他顺序很，他不是先造走兽，因为走兽更高级嘛。我们现在人知道哺乳动物更高级嘛，对吧？那个鸟都是生蛋的嘛，生蛋就低级一点嘛。什么鱼就不行，鱼可不是产卵的嘛，更差一点嘛，对吧？那哺乳动物更高级，我们现在人都知道，越到后面越高级。那谁最后造？女人最后造的。所以我今天并不是在彰显女权主义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讲，其实这个传道人讲的是他是他那个角度啊。我们今天更重要的讲的是关系。因为当造好亚当以后啊，你会发现呢，他立刻出了个问题，就他没有在一个关系里。要先讲明白关系呢，你就要先理解三位一体的神。
对。
最初的时候呢，神若只有一个呢，他就没有关系。你现在能理解了吧？为什么你不要信地上的宗教啊？地上的宗教不是在讲关系，他在讲个体。他没有在讲关系，唯独基督是在讲关系。对，他说在讲你怎么修，对不对？修是个人的事啊，对吧？唯独爱才是关系嘛。信才是关系嘛，信你要信，我要信你才是我们才有关系嘛，对不对？修是我一个人的事嘛，对吧？比方说我要不，我就不吃猪肉，这是我自己的事，对吧？我吃青菜豆腐，我出家，这都是我自己的事，这是修嘛？我做好事啊，我捐钱，这都是我的事，这不是关系。三位一体的神在万事以先，他们就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你若不从这个角度呢，你也不能理解圣经。所以我们现在在讲一个特别大的框架，我们现在讲一个一开始叫大，你要先把像，我还花一刻先跟你讲明白这个像，你现在明白，我不能先上来先讲这个像耳朵是怎么样的，那个蒲扇有什么形状，那就很麻烦。我不是说我讲的不对，而是讲完以后呢，你对这个像的理解就完全带偏了。我现在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个像整体是怎么样的。所以神的本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来这么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能像看戏一样看星星啊，星星好呀，很好，完了你回去还得面对柴米油盐。因为我们总会发现呢，这件事情你得跟我有关系啊，没跟我有关系你不会到教堂里去的。
对，
对不对？是这样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神的主旨目的是什么，同时呢，这件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我要来听？为什么这件事对我重要？我们盼望的花一次到两次的时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我们再讲后面的细节。所以讲到耶和华神造完男人以后叫亚当啊，然后呢他就开始让他进入一个关系。他为什么要进入关系？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万事一先也在爱的关系里，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他们彼此都是相爱的。所以呢，他们其实自己存在就够了。
对，
就够了。所以 你说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说神欠人的，不是说呢神也巴望着人要去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他们在那个爱的关系里是非常满足的，
对，他们自己就够了。
对，首先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其次呢他们本来就在那个爱的关系里彼此能够满足的，他造人完全是舍己的爱要延展出去，这跟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一样的。当你结婚之前，每一个人都希望进入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婚姻，阿门，每个人都这么想的，当然了大部分都失望啊，
所有人失望，
原因就是我们是罪人，但是不等于你进去之前，进入婚姻之前就想我算好几个月离婚，没有这样的，你都是觉得呢我进去一定是什么
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日子，我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入的是个关系，你对这个关系的预期呢就是爱，彼此相爱。然后呢假设哈，我说假设你进入的真的是一个你理想中最好的彼此相爱的关系，你们生孩子是愿意什么？愿意这个爱的关系延展出去，对不对？你想把爱再给到这个孩子，对吧？你能理解这个意思？而且你不嫌多，对，我们人主要也能力有限，是吧？生了三个五个觉得受不了了，这带不动了，是吧？因为我年龄 对吧我年龄大，我这受不了，我这带不动，对吧？是，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
所以他在爱的关系里他很满足，所以我们的灵啊是靠什么得饱足的？是靠爱的饱足。
对，阿们。
灵是靠什么得满足的？是靠爱的满足的。我们经常会有，我听见这个弟兄和姊妹说，哎呀我跟你过日子我也不图你什么，你看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灵啊，阿们。他不图你什么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地上的东西差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你对我怎么怎么样，他在讲灵，他在讲你没有给我爱，他说的我不要物质，我要爱，他在表达这么个意思，一样的概念。神也是这样的，神说宇宙万物我不随便造吗？对不对？你甚至身体我也随便再给你一个，它本来是用尘土造的吗？阿门。现在能理解吗？这个都是玩具嘛。孩子呢有时候会把这个事情颠倒了，他觉得我那个最喜欢的小熊丢了，我命都没了，你能体会这个心吗？然后妈妈会觉得这孩子要好好劝劝啊，你这个你能搞明白你什么最重要？不是那个喜欢的小熊随时可以再造的，
妈妈最重要，
妈妈和你的关系最重要，你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神跟我们也是一样，他造我们，他预备的万物你不要太看重，那跟你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就是供应你的，就是让你喜乐的，你看见花你高兴，神的目的就达到了。你看见那小蜜蜂飞啊飞，哎呀你很开心，神的目的就达到了。然后你怎么办？你回去看你自己的灵。
但是神为什么还造那么些就是猛兽，然后又吃人又吓
人？
人
堕落以后
原来不吃人的，原来都不吃人。
神最初造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有点跳跃了，就是我们如果细查的话时间就不够了。神最初造的那些走兽都是吃草的，所以最终呢回到最后那个状态呢，
最后启示录哈，
对，那些动物
又跟蛇可以在一起玩，
又吃草
啊。
没罪了，没罪了。
就是人被咒诅了之后，这些动物都也被咒诅了。
对，因为动物是在人之下的，就像我们很好理解这个恶人养恶狗嘛，能理解吗？就像你如果这个家里的主人很恶的话，你很难期待这个狗很良善的，你知道？所以到最后就是什么，这个狗也很凶恶的。就是神是一级一级权柄放在下面，人是这个地上的主，所以全地的动物是在人之下的。人堕落，人杀人，动物就会杀人。
有点像爸爸妈妈都不都比如说遭受家里面灾难，爸爸妈妈都遭受了，那孩子们都跟着倒霉嘛，整个家都坏掉了嘛，
就都完蛋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狮子吃别的动物，不是因为神，是因为人，是人堕落的啊。那对人，因为人的罪，人犯罪了以后，就整个全地就都完蛋了。所以我们刚才其实读到了，神是把管理动物的权柄交给人的。所以所有这些动物的名字是谁起的？是亚当起的。但是呢他在动物里面找不到他的配偶， 这点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这要告诉我们，关系哈，不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他都是神。像我们生的孩子呢，他可能叫不同的名字，但是他都是人，对不对？都是人。神他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他彼此有相爱的关系。夏娃是亚当的肋骨造的，他也是个人。所以我们爱的关系呢，是在人和人之间的，不是跟动物，也不是和其他的神的其他的受造物。我们这个爱的关系是人和另外一个人，在地上就组成了一个最基础的爱的关系的单元。所以从那个单元就开始衍生出今天全地所有的人，而那个单元最初的基础是什么？爱的关系。阿门。
爱的关系说是平等，
对，
但是通常后来讲的就是所有有争议的都得听老公的。
对，这个不是不平等，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你觉得平等吗？
分工
非常平等，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分工是不一样的。这就比方说呢，打仗的时候，你觉得比方说我看，哎呀，敌人来了，我说 Mackie 你要去挡一挡，我们先躲一躲，不合适。你觉得为什么不合适？哎，你说你一男的你怎么不上，你怎么，对吧？你会觉得非常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的
分工不同。
所以神造配偶呢，他是来帮助亚当的，这个帮助呢只是他的工作，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关系和工作是两层面的，工作是外面的，关系是里面的，先有关系才有工作，没有关系是不可能有工作，工作是分的，工作的这个顺序呢完全不等同于关系当中的两个人的这个地位。举个形象的比方呢，比方说我起名字，假设我的名字呢是H 打头的，他的名字呢是 L 打头的，他的名字呢是 R 打头的，他的名字假设是 A 打头的，然后他排在前面，我排在中间，他排在后一点，他排在最后。这个时候呢，老板分工作的时候，你来分工作，你找顺序，把 A 打头找到了，然后最后呢他不干，他觉得我太厚了，他要跑到 A 里面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找不到他了，你找不到他了就没有了关系。能理解这个概念吗？你们只有先有关系，你们才可能会有工作，而关系的前提是顺服。你能理解了吗？就是他得待在他的那个 L 里面，他得待
在
他的 R 里面。
我在电话簿里面，
对，
我在电话簿里面，我的名字我在 L 里面，他在 A。
对对对对。
那可是我非不服，我要在前面去。
找不到你，他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在他那里想，
对，就找不到他。
反正就不管是老公的说的是对的错的，都得服从。
这不是，
不是，
不是。
因为你的关系呢，神告诉你，你是一级一级的。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现在能理解吗？父母是孩子的头，这样的一层一层的，你就知道一个丈夫他做好一个丈夫，他必须自己是以基督为头的，对不对？就像神告诉我们，你们在地上要顺服地上的权柄，这个权柄就包括什么？包括官长，对吧？比如说法律告诉你该做什么，你得顺服这法律，对吧？比如这个法律告诉你呢，你只能开五十码。车子你就只开50码，你说这怎么没有车，我开70码没有关系，但这就是不顺服权柄。但是反过来，如果他不是50码70码，他说你们不准去教会，你们不准读圣经，你不准相信耶稣，
那他就不是女头。
对，
那就已经不是女头，因为他也没顺服他的头。
你能体会吗？你要听他的吗？你不要听他的，但是不听他的不等于你要把他从台上掀下去，这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我们人一定要看自己的内心，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对或不对，完了呢你也会知道其实你那个心到底是怎么样。就如果你其实是想把你老公从那个位置上踢下去呢，这个心肯定是不对的。但如果呢你真的知道他不是出于神的，他不对，
就不听，
对，你自己不会去做的。比方说呢，他说你老公跟你说，哎呀 Maggie 我 没事，我们就去隔壁那个菜园子薅点菜好不好？
摇得
然后你说摇得，那就不对了，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行了，因为你知道他没有顺服神，
偷东西了，
他在偷东西，
对，
你不能跟他去。然后呢，今天不是因为你他要去隔壁园子里薅点菜，他说你本来今天准备带孩子去动物园的，他说不行，咱今天去植物园好不好？这个没有问题。你就跟他去吧，这个本来就是他的决定。
那跟我可以商量商量，我就想去动物园，那我
可以
商量。
这就是一个做头的哈，他要做好头呢，他一定是会明白什么叫做舍己。你能明白吗？就是神会怎么祝福一个家呢？每个人做好自己的那个角色，做头的呢，他如果真的能舍己呢，这个家也是稳定的。如果这个做头的不会舍己，这个做姊妹的他真的愿意顺服，这个家也是稳定的。能体会吗？唯独不需要顺服的就是去薅别人的菜，这个不需要顺服。对，不准你信主啊，你信主不准进家门，这个也不需要顺服。对，那你只管去信，你只管去啊，他不让你进家门，你就在边上待着，他总会软下来，他总会让你进去，因为他拗不过那神。
阿门。
你知道他是谁？他不过就是个人嘛，他不过就是个男人嘛。所以你回到这个关系里面呢，神在关系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关系是一切的开始，而不是单个的受造物。阿们。这是我今天想讲的第二个点。先第一个点就是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这是单个的受造物。第二个呢，衍生出来就是开始繁衍，开始往外呢，不是说因为有夫妻才能生孩子的物理的繁衍，而是呢他们有了关系才可能往外推。所以一个家哈，它不是因为丈夫和妻子生孩子才有个家，而是因为丈夫和妻子真的彼此相爱，这个爱的关系才能延展出去，否则一切就都乱了，就都乱了，就是会很别扭，哎，在这里也不舒服，那也不，你现在能体会亚当夏娃就是这样。然后呢，他们的关系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呢？等会我们就讲，就是第三点，悖逆神就会出问题。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啊！你看，我们先讲的是，我们回顾一下，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他按照神上形象样式，到二章的十八节的时候呢，神就给了他个关系，啊，然后呢，到了三章啊。到了三章我们先再补一个二章二十四节。
这么早就犯罪了，
也算是。
对对对，到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关系建立以后呢，人就独立了，你看见没有？这个自由意志就变得真实了，对吧？就是最离开父母，在这个时候离开谁啊？神嘛，对不对？就是他不是在一直跟着神身边一样的，跟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家庭关系是一模一样的，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没有结婚，他怎么样？
跟着
不是跟着你住嘛，对不对？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孩子大了，你总觉得还不结婚呢、啊，还在这儿，还在家里待着啊？你觉得别扭啊？为什么别扭？因为他没有进入另外一个关系，他就得依附在你身上，理解这个，因为他还是单身的。当进入关系以后呢，他就跟他以前的权柄。
脱离了，
这个时候权柄一脱离以后呢，他的自由意志就开始变得真实了。人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对，人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一脱离父母
就犯罪了。
对，一脱离上帝，他的自由意志一变得真实，他就开始犯罪了。在这个之前，他要是去摸电门，你把他打掉，是不是？
是。
对。能体会吗？就是一样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就是你儿子，现在我们孩子了，因为的确讲自由讲太多，讲比较多哈，这个，所以到十几岁的时候呢，尤其在西方，他有的时候甚至你不听他的啊，你不按他说的做，他没准说我报警，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过度宣扬啊，但实际上呢，孩子呢还是依附于父母，只不过呢他很早就有。这个权力意识啊，以至于他跟你吵架的时间越来越早啊，不是不用等到十七八岁啊，七八岁就可以跟你吵了，这是因为今天人越来越堕落。但是正常呢，比如说在古时代啊，人可能结婚也比较早， 大概十几岁就结婚了。在十几岁人成年结婚之前呢，人都是非常顺服父母的，
对，
非常顺服，就是要儿子干啥就干啥。女孩一般在家帮妈妈，儿子一般在外面帮爸爸，对吧？就这么个概念。直到什么，娶了老婆就分家，嫁了人就怎么样，就分家，就是这样。
就是讲的就是结婚以后就要
就要离开，
不要跟父母住。
对对
对，
这是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
我们都犯错误。
对对，我们如果混在一起，就是矛盾就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对，这个是我们另外的话题啊。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讲，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神的道到底是什么。那人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以后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彰显出来，就他全然做主了。一全然做主呢，就第三章，
就犯罪
了。第三章就开始犯罪了。犯罪的由头呢，是因为蛇，那蛇就是撒旦了哈。但是呢，我们今天不从这个角度去讲啊，因为是不是蛇呢，也会有其他的啊。那这个，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人进到罪里去了，进到罪里去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呢，罪就一直跟着人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灵呢，它是不灭的。所以呢，当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灵呢，某种程度呢，是藏在，我用这个词准不准确啊？就像那个亚伯拉罕，当时他那个讲到希伯来书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他说立位啊，当时是藏在亚伯拉罕的腰中的，就是原文做身中的，其实就是呢，立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概第几代了？第四代了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后面是利未嘛，对吧？所以利未那个时候，利未人就是献祭的祭司嘛，对吧？那利未当时没有生，然后今天我们不是在讲献祭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关系。他用了一个词呢，说利未是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身体中啊，或者腰中的。他只能这么描述，其实意味着呢，利未这个人独立的灵，他是在亚伯拉罕里面的，所以亚伯拉罕堕落了。立位就
跟着堕落 ，DNA 好像
是。你不能这么去理解哈，DNA 还是这个属肉体的啊，因为 DNA 它会消灭的嘛，你没了嘛，你肉体没了就没了嘛。对，就是亚当堕落了，整个全人就都堕落了。所以亚当怎么堕落了呢？是因为那个女人听了蛇的引诱，吃了果子。这个事情呢，我们有很多的经文啊，很多的解经把这个讲得很透啊。那我们今天就不去详细讲，我们今天还讲框架。女人是被引诱，那蛇很糟糕，女人吃了，然后呢，吃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六节讲的，看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啊，使人有智慧，这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这些都有了，最后他吃了。但你会发现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亚当没有拦他，
对，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我们要弄明白呢，神把犯罪的责任呢，是放在了亚当身上。你要理解这一点，你以后就能明白为什么基督必须得是从神生的，但是他可以有玛利亚做妈妈，因为玛利亚虽然是罪人，但是她不为罪负责，所以她生的，若她基督的父亲不是罪人，她就不是罪人。我们在座的不管男男女女，我们是罪人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地上的爸爸生的。能清楚这个那已经没有你了，那已经没有你了。对，因为我们最初都是
你信基督了，就是换了爸爸了。
对的，对的，对。
换谁做爸爸了？
对，所以你要明白，亚当在这里呢，他是神把这责任放在他身上啊，这个责任极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看我们犯罪的时候，是给我们的多，问我们要的也多。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男女的顺服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做姊妹的就不乐意听了， 啊，但是你要知道呢，神很公平，
男人的责任很重，
对，他给你的多，他问你要的也多。我举个简单的比方啊，你看今天的教会的姊妹呢比较多，弟兄比较少啊。那如果呢你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呢，姊妹呢家里如果有骗子来打电话，容易受骗的是谁？
女人，
是姊妹。说明呢，姊妹她的状态呢，是灵里她是更软弱的，她也容易受害。神呢给她的呢少，问她要的也少。问她要的少什么？你看姊妹就容易谦卑，她就容易得救。
对，
一个男人呢，是骗子也骗不了她，对，同时呢她也不信神，
对，刚硬嘛，他觉得他能
你
有能力，
你有发现神的道啊，他非常的真实。所以在这里啊，回到亚当的这个角度呢，虽然是女人先吃的，但是神最后问责是问在亚当身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明白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为亚当犯了罪，全人就都陷在罪中。这就是前面创世纪三章这么三个段落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夏娃是在他里面的，能体会这意思吗？他们虽然也是关系，是关系，对不对？但是在神眼里他们是一体的，是一体的。完了呢，他一堕落，从他以后所有人就全部堕落了。所以这全地呢，就回到我们最初，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人之初性本善啊，那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
分时候，
对，你要分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亚当之前呢，人之初呢是性本
善，
不能讲善，是中性的，就是他有选择善和恶的权利的，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就是对，他是人之初性是本无罪的，但是呢亚当替我们做了一个选择，
有罪，
犯罪了吗？他就犯罪了，
他选了恶。所以亚当有权柄选善或者恶。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大概就这么一个框架。
那个亚当吃就是那个果子是不能吃，他们吃了那个果子，
对，
对，
所以呢神为什么这今天很多人就在这里啊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出来啊，比方说上帝这么喜欢人，为什么要放棵树在那儿呢？
对呀、
啊，对，这就是自由意志。
就他跟你说的，你说你儿子不玩刀，你家都没刀，你说这个话不是屁话吗？
对，所以你要说这个，对，你要说这个亚当要顺服神，
就是、特意考验人是吗？是
他其实考验都算不上，他得让自由意志真实。
啊，你自己去选择。
对，
否则
这个
选择权，
否则是没有，
家都没刀，
否则就是一个程序，对吧？就像。就是如果这个伊甸园里没有一棵善恶树呢，是亚当愿不愿意顺服神是无法
知道，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他愿不愿意顺服，
他根本不能选择，对吧？所以这棵树是必然要放在那里的，放在那里其实就让亚当有全然的选择，有全然的选择权，他才可能有关系，因为爱是自由意志是爱的载体嘛，对吧？有了这个关系呢，他就全然的独立，成为一个选择的个体，他就开始选择
了。
然后呢，他就像投票一样，他替我们后面所有人投了一票，一选就选了个恶，然后就变成人之初性本恶，大家能体会吗？所以，我们如果讲到人之初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那一刻呢，让我来告诉你，就是性本恶的。这个恶哪里来呢？就从亚当做的那个选择来的，啊，人就堕落了，啊，感觉是这样，差不多了。那。我们从后面啊，对，今天讲到这里，那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一步一步往下，接下去讲啊，人犯罪了之后，啊，神是什么态度？然后呢，亚当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会发现呢，整个一步一步往下呢，它会有个特点，神在我们有时候觉得没有必要的时候呢，它显得有一些啰嗦，打引号的。就他不停的讲，但是呢我们很好奇的点呢，他就一概就带过了。这个就像呢，我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每天听我妈妈说过马路啊，我都听出茧来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知道那个插座电门是怎么回事，我妈从来不跟我解释，就咔就把那个就给插上了啊，就不让我碰啊，就给封了，就是个道理，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呢，读经你要去跟着神反复重复的那些个点，那个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嗯，
这就是这本圣经想要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呢，他一笔带过的，比如说呢，创造宇宙万物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这么一句哈，那今天物理学家可能够起个折腾的。
嗯
啊，这个到底光是怎么回事？这我不是说科学不对啊，科学是很好的，它是能让我们客观的认识神创造的万物和世界，但是这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因为我是个科学家，我也会犯罪，我也会跟老婆吵架。
嗯
啊，我也会跟家人家庭闹矛盾，我也会撒谎，我也会嫉妒，我也会贪婪，我也会想去得诺贝尔奖，我得诺贝尔奖我可能也会去抄点东西。你能清楚这个概念了吗？这个不因为我是科学家而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在神眼里只有两个标签，得救的和没得救的。在人眼里有千百个标签。什么标签？
有钱的，
有钱的，对对对对，科学家的，对对，长得高的，长得胖的，活得长的，这活100岁的，都来了。但你会发现，人的所有标签都有一个特点：死的时候全部清零，
带不走，
全部清零，不是一少数清零，全部清零。对，哎，你眼睛好，你看你不戴眼镜，哎呀，我戴眼镜，清零了，
死的时候都没了。
你不管你是100度还是1000度，那又怎么样？一样的，全部清。
来是怎么样，走是怎么样？
嗯，那不一样。
然后有一样不是清零的，就是神的标签。
神的标签不清。
得救的和不得救的，就存到永远。所以神整本书就在讲这一个标签：你到底是在得救的标签下面，还是不得救的标签下面？这就是神想说。所以他一开始。这一刻神上来就开始讲犯罪，人是怎么犯罪，然后他要解释一下罪是什么。罪就是不听神的话，对吧？很简单，简单到一个程度，那个树不要吃。你看神在这他没有描述那棵树，
嗯，
他没有说那棵树长得怎么样，
或者是他没说你吃了之后就会怎么怎么样。
说了呀，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只会说，
就说就
死，对，他没有说任何的，
对，
没说关于罪啊什么的。
嗯，
他跟人的角度完全，因为命令本身就已经足够清楚。
对，不能吃，
对，
就是
就像人呢，比如说人参果啊，《西游记》，哎，你会描述这人果长什么样？
就是像咱说的，如果你要去摸那电，孩子要去摸电门，你会跟他说你要摸那电门，你就电死了。可能他讲的更详细，
对
呀，这个就没写那个，你吃了那果子之后
就死嘛。
对，
神，
是
你知道，
就是一句嘛，很简单嘛，就没有过多。
你跟你孩子总不能说那个电流怎么流到你身上，怎么让你死？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讲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能明白；还有一个呢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顺服哈、本身其实是基于全然相信的基础上，不是基于 reasoning。英语叫 reason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理性的思考。你觉得逻辑对就对了。要知道我们真的很有限，
对，我们人太有限，
太有限。所以圣经到最后呢，它只能把人带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你不能证明他错了，但是呢，你依然不能100%说服自己，他一定是对的。人理性最多把你带到这个地步，剩下的什么？你
信心。
你信了就看见了，而不是看见了才信。你把自己交给他，你可以小小的交啊，一点点交都可以，但是你必须得把主权要交给他啊。就像那个长老经常举这个比方，就像你爬电线杆你身上有安全带，然后呢你爬到电线杆很顶上的时候，你抱着电线杆，然后底下的人说你相不相信安全带，你说相信，但你松手你不敢松，这时候就是你看不见神的荣耀，你看不见安全带的真实。你什么时候知道安全带？你可以研究安全带，你可以研究它的物质结构，它的材料，它的做工，做这个工的人，你全都可以研究。 最终呢只能把你带到一个程度呢，你不能，依然不能告诉你你一松手一定不会掉地上，因为你还没有松你就不能松。你现在能理解吗？你一定得松手，你得把自己交给他一次，你就知道他是真实的。
松手你就知道安全带一定能拖住你，
对，
你不松你永远不知道。
这一次的拖交托哈，在圣经里就叫重生，就叫重生。为什么叫重生呢？因为你在把自己全然交给他的安全带那一次啊，有这么一个可能性，你一松手呢，安全带假的，你死了，能体会这个意思吧？所以你要相信神一定托住，是出于你里面的信心的。你无论怎么研究呢，都不能带你到一个程度，你全然的一点怀疑都没有，做不到的。
不行，做不到。
做不到的。
嗯。
做不到，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这其实就回到你刚才那个，因为我们是3岁5岁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点，就是他爱我们。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十字架和福音书如此的宝贵呢？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松手？不是在理性里，不是在你的情绪里、情感里，是在爱里。人最终一定是被他的爱感动，我决定放手的。
嗯。
所以我们讲这个福音课，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过程。我最初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从这个很理性的、很逻辑的角度去讲，那是个很好的角度。那今天呢，有一门学叫护教学啊，也有很多的很好的书，比如说像《铁证待判》，很厚一本书，专门讲证据。这个不说不好，非常好。但这个呢，我越来越走到深呢，我越知道呢，这个不能带你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全然信靠他。你真的全然信靠他呢，你一定得是来到他面前，你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因为我反正也是死路一条。我信不信你呢？我在地上都要死，我甚至很可能不用等到我最终死，我现在就已经过不下去了，对吧？比如说我这个夫妻关系不好啊，我这个孩子什么，我身体不好，我有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今天这地上有多少的苦难？你说，我愿意相信。我为什么愿意相信你？虽然很多的事实证明你是真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你爱我，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愿意相信。对，所以因着我们对救恩的渴求，这其实就是救恩了。因为虽然你没有讲明白，你其实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手里，对吧？什么叫救恩？就是你觉得靠自己来维持自己的这个状态，维持自己在地上的生活，你已经撑不下去了，
嗯，
你已经不愿意去撑了，然后你愿意去依靠他，这就是救恩了，这就是救恩。你说主啊，我愿意依靠你。我为什么愿意依靠你？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替我死了，我就愿意依靠。所以犯罪哈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这是我们下一次会讲的，就是远离神。所以我们生在罪中的人呢，天生是远离神的，是不认识他的。所以我们在这地上的几十年，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从远离神的状态慢慢的认识他、接受他，就这一件事。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有的人呢这个脖子硬一点，有的人脖子软一点，就是这样啊。对，就可能怎么样比较容易一些，对吧？比如说这个他信了，那老公还在外面晃啊晃啊晃啊，对，你信了，而且在外面晃啊晃啊晃啊，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办？你为他祷告，神也爱他，神爱每一个灵，他为每一个人的灵死了，他要的就是一样，就是你在一生的年月里呢，你能想得起到他那里去，哪怕只有一次，那你都会有机会。然后呢，得救的人呢，他慢慢都会走到一个地步呢，他就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就是这么来的，福音就这么传播开去的，没有那么复杂其实， 说到底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远离神，在我们远离神就犯罪了嘛。一远离神之后，我们从生下来开始，怎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跟他修复关系，直到一个地步，我接受他成为救主，我就回家了。很感人的，很真实的一个故事，而且呢，最后最重要的点，它跟我们有关系。如果讲来讲去呢，最终是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故事，你们嘻嘻哈哈一笑就走了，你知道吗？你发现呢，这个事情它不是孙悟空和唐僧的故事，是你是我，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先生，是你的父母，是你最看重、最在乎的人。这事就重要了。所以这里他讲的不是亚当犯罪了，是我们在罪中，我们就是堕落的。然后跟谁有关系？跟我有关系。我该怎么办？我该去接受这救恩啊，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真实，也特别重要。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一次我们就从三章的后半段开始讲。
下次也是
两周以后，
啊、
两周以后，就我们每次只要有这个门徒培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课。对，
就是楼下。
对，因为今天的那个福音就是受洗班还在上，所以受洗班上完以后呢，其实受洗班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会到这个福音班来。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初级的门徒培训和福音班。因为这来我们这个班的就主要是
初级
的和没有信的，就是或者刚信的或者是没有信的，
就是他们要受洗的先学习。
对对。